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一起相聚，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感谢刚才四会的弟兄带领我们进入敬拜，对主的敬拜。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主导文，就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去年我们已经分几次分享了这节经文，那主耶稣呢，在这节经文里面呢，将我们赦免人与神赦免我们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和人的关系与我们与神的关系紧密相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因着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出现问题的。为了修复人神人之间的关系，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背负我们的罪和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战胜死亡复活升天，再赐下圣灵进入我们支离破碎的生命里，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经历神的赦免，也使我们有能力赦免他人。这就是神的赦免和我们对人的赦免是紧密相关的，是不可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上帝的赦罪之恩，赦免我们以及我们赦免他人。上一次我们分享了我们基督徒如何借着与上帝关系的复合来修和人际的关系。简单的说，我们必须遵循耶稣基督的教训，按照他为人际关系所设定的标准而活。我们上次从四个方面分享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耶稣首先要求我们无条件的肯定人的价值，任何人的价值，不按其他的身份职业与所作所为来判定一个人，更不可就他从前所犯的罪而将他一棒子打死，盖棺定论，使他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其次，耶稣也同时要求我们诚实地去重估自己，剥去自己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的外衣，在耶稣基督这面镜子里面照见自己内心污秽的本相，从而去掉自己虚伪的道德自信，拉近道德的自己和不道德的别人之间的距离。第三，由于我们诚实地发现个人生命深处的那种丑陋和污秽，知道自己不过是罪人，需要神的宽赦，那么我们就用相同的标准来对待别人。第四，我们分享了，倘若我们不再按人间的标准来论定人，那我们也就不应该用人间的这种待人的方法来维持人际的关系，而是用耶稣基督的方法。耶稣基督的方法是什么？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43到42节，他教训门徒们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侍奉，乃是要服侍人，便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分享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可能会问，这样说来是否表示我们基督徒只要按照耶稣基督设定的这个标准方法，他所建议的这些做法来做的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彻底的恢复到和谐无间、完全无缺的地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很清楚，不会，不然。 我们按照耶稣基督设定的人际关系这种新布局、新标准、新的方法来生活，但这绝对不是最终的目标。耶稣给我们这些标准、这些方法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我们在我们按照上帝设定的这些标准、方法去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其实耶稣告诉我们，是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发现，其实遵循耶稣的这些方法、这些标准、这些教训，它的不可能性，我遵守不了，我行不出来，进而单单仰望和信靠神的恩典和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信仰生活就是让我看到我唯一的出路就是仰望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路加福音10:25-28记载了这样一段经文，讲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主耶稣在这里面将旧约圣经的整个律法，他总结为两点非常简单明确的大的诫命，就是你要爱上帝和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如此教导的目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讲遵守律法的重点在这里面，由遵守外在的条文转移到体现内在的精神。其实耶稣在这里面讲遵守律法的难度大大的提高了。耶稣说，不是外在的遵守一些的条文和规矩，而是要体现出你内在的心态，我们内在的精神是什么？因为一切律法，就条文而言，它都是法律性的。一切的法律，一切的律法，它只是要求人行，要求人行为的最底线。只要我不触犯到律法，那就没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人喜欢钻律法的空子，只要我不触犯，我做到了最低的限度，我够了。也就是说，我只把律法字面的要求行出来就可以了，这是律法对人最低的要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对律法的要求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耶稣对律法的要求更是内心的状态，我内心的精神，我内心的想法，也就是我与上帝的关系。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律法背后的精神，它不是法律性的，上帝律法背后的精神是信仰性的，以及是道德性的，也就是一种更高的标准。这里我们看到律法和道德的区别，律法跟道德、法律跟道德有天壤之别。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赦免人的罪、原谅他人，不只是表面上的行为，赦免他人、原谅别人，不只是一种言语的表达，而是关乎我们生命深层次的道德，是关乎我们内心深层次的信仰。 是关乎我们内心那个深层次的心态，我怎么样的看人。律法是字面的条文，律法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律法它只能禁止人掠夺别人的财富，但道德却要要求人施舍自己的财富给有需要的人。律法要求人奉公 守法，不要做明文禁止的一些坏事，而道德要求人按本心的良心而行，做个人义务以外没有上限的好事。法律和律法只有底线，我没有触犯就好了，而道德的上限是没有上限的。道德要求人按照良心行事，按照良心去做好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耶稣的分享当中看到了律法、法律和道德的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有天壤之别的。因此有社会学家和神学家说，一个只有靠着法律维持的社会是一个已经堕落的社会。因为一个社会需要的不仅是法律，一个社会更需要的、更重要的是道德。法律之上的道德才是一个社会最关键、维持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东西。而道德来自信仰，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核心不是表面的律法条文，而是深层次的道德，而是与神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不只是我行了表面的条文的规定，一个口头的宣告，我原谅你了，我赦免你了，就足够了。而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是内心深处的那个道德和信仰，我怎么看人。这一点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打开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打开圣经以后，我们一直开着，打开着圣经，因为我们有好几段的经文要跟大家读，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先读第21-22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1-22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起。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耶稣在这里面阐述说，律法的要求是不可杀人，也就是说不可付出杀人的行动。但耶稣说，神的道德标准是什么？耶稣说，神的道德标准是，当你心里向一个弟兄动怒，当你心里面已经开始咒诅和骂一个弟兄的时候，他说你在上帝面前就已经犯了杀人的罪。这就是耶稣讲的律法和道德的差距。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7-28节，第五章的27-28节，我们一起来读，起。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耶稣解释说， 律法的要求是不可奸淫，但神的道德标准是，我们不仅追求行为上的圣洁，更要追求心灵的圣洁。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2节，马太福音38到42节，我们一起来读起。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左脸，又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就拿你的里衣，连外衣就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来的不可推辞。耶稣教导说，律法的要求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别人损伤了你多少，你就要要求对方赔偿多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做人不要太过分，不要趁着赔偿的机会多占他人的便宜。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旧约圣经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做人要厚道。就好像今天有些人，我的车坏了，别人撞坏了我的车，当我到修车厂去的时候，我乘着这个机会让别人付他撞坏我的那部分，我乘着这个机会要换一个零件，让他多出点钱，让我的车就更新一点。旧约圣经这句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说他伤害了你多少，你就索赔多少。哎，你不要乘着这个机会去占别人的便宜，这是律法的要求。哎，神的道德要求是忍让，甘心吃亏。做人要以和为贵。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因为登山宝训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五章43到48节，我们一起来读起。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在这边进一步解释说，律法的要求是爱邻舍，但神的道德要求是消除内心的仇恨，爱人如己。律法跟道德有天壤的差距。确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若按照字面的解释，谨守不可杀人的诫命，对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难处。反正在今天这样一个太平的日子里面，犯上谋杀大罪的人可能是极少数，我们也犯不着付出这样的行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是我们听从耶稣的吩咐，把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上升到道德的层面上，耶稣说这条诫命的原意就是我们心里要有爱，心里要有宽容的心。不管对方如何，我们都不能对人有怨恨，心里更不能咒诅他人。如果我们把这个律法上升到道德的层面，那么就会要问，谁能做到这样呢？ 如果也心里的恨心里的咒骂都被定义为罪，那谁没有罪呢？谁能够逃脱这个罪网呢？谁没有犯过罪呢？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在行动上做到不可奸淫是比较容易，但若要求我们连心中的邪情私欲都要全部排除干净，那真是强人所难，与人的本性相违背了。在今天这个相对富足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尽可能的尽量的在行为上做出不可偷盗，但是要我们在看到别人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心里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嫉妒和羡慕，那恐怕是强人所难。怪不得当门徒们听到耶稣的信仰以及伦理的要求以后，都非常的吃惊，都分外的稀奇，他们直截了当地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我们回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今年我们分享这些经文的用意，就是要明白赦免别人饶恕他人不只是按照耶稣基督设定的标准和方法来做，而是关乎我们内心深处的心态，是关乎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是关乎内心深处我怎么样的看别人，我怎么样的对待别人，赦免别人饶恕他人，不是外在的律法条文，而是我们内心的信仰，而是我们与神的生命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的一个记载的一段经文，大家打开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第十章25-37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其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救下他走了。偶尔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主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提到三个人，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一个撒玛利亚人。祭司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利未人是犹太人当中的近前人，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憎恨认为信仰不纯正的杂种。而在这三个人当中，只有撒玛利亚人他出手相救那位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开始批评故事中的祭司和利未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仔细地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按照旧约圣经的律法，故事中的祭司和利未人他做得非常的正确，因为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犹太教的祭司和近前人士他们不能随便的去接触尸体，如果他们随便的去接触了尸体，那他们就是不洁净的，他们就会成为不洁净的人。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非常严谨地遵守了旧约圣经的律法，那么既然他们没有错，那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单单遵守律法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爱心，遵守律法在上帝面前是不够的。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律法条文，而是对人的爱，对人的怜悯，以及与神的生命的关系。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外在的律法，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内在的道德，我们内心的道德，这才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赦免和饶恕不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宣告，或者表面上解决了我跟他人的问题而已，而是内心深处对他人的爱，对他人的怜悯，对他人的心态。也就是说，耶稣告诉我们，赦免和饶恕应该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因为这是关乎我内心深处的道德，我内心深处的精神，我内心深处对别人的观点。说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饶恕和赦免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与神的生命关系，我有没有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我有没有把这些事情交托仰望给上帝，我有没有把神在神的面前为这些事为这些人祷告，我有没有从神的角度，从神话语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嘴上说我原谅他了，我早就赦免他了，但心里真的原谅他了吗？这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答案。我能在神的面前坦诚地承认这一点吗？在德国留学和生活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弟兄，非常的热心，也很爱主，交往相处了很多年，我们无话不谈，他在各方面给我很多的帮助，我自己觉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直到他离世归主的前两年，我才发现其实我对他的认知非常的有限。有一次他给我分享小时候的事情，他突然哽咽着哭起来， 原来他小时候在家里，在学校里受过很多的伤害和委屈，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极大的创伤。后来他信主受洗了，当他给牧者和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给他的建议就是，你要原谅这些事情，你要赦免这些人，你要从这些伤害的阴影当中走出来。这样的建议听多了，他就不想再谈了。他只回应众人，也回应自己说，我已经原谅了，我已经赦免了，我已经从这些事情当中走出来了。但几十年过去了，他突然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原谅，也没有彻底从那些阴影当中走出来，那些伤害和委屈仍然还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里面，时时地浮上来。我认识他十多年，交往很深，七十多岁的时候，他终于在我的面前爆发了，我好心疼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赦免和原谅不只是表面上的宣告，也不是法律式的要求，而是内在生命的流露，更是我们跟神的生命的关系。在服侍时间久了，在教会查经班里时间长了，我一般越来越不敢，也不想给弟兄姐妹们建议或者提醒说，你要原谅，你要赦免，因为表面的建议没办法真正的帮助人。我们给弟兄姐妹的不只是行为上的建议，而我们给我们自己，给弟兄姐妹应该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劝勉，更多的提醒和引导，也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自己，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心思意念全然交托仰望给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在神里面去面对自己，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各样心思意念，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提醒能够解决问题的，你要赦免，你要原谅。年龄大了，时间久了，我不再给弟兄姐妹这样的建议，我只是说，我们一起把我们自己交托仰望给主，求神怜悯。因为赦免不是一个口头的宣告，原谅应该是从我内心深处生命的流露。最后，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一节，我们结束今天的正道。在这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分享了我们如何具体的学习赦免和饶恕的功课。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弟兄姐妹，帮助一下旁边的慕道朋友找到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其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同乐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把这样一个伟大的祷告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从中可以学习。感谢你，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你将你自己赐下进入我们心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有能力能够赦免，让我们有能力不只停留在表面的律法上，而是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那美善的道德。主啊，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思考与你的关系，让我们天天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给你。求你让我们与众人与家人都能够活出和睦的生活，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